我们上一节就是把那个他在这一生中啊，这个听闻到药师如来的名号，就可以马上就是闲来乐嘛啊，就可以这个改过向善。现在要讲到这一生没有办法改过来啊，那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啊？这个经文是这样讲啊。色有不能舍诸恶行啊，修行善法啊。他这一生呢，不能舍诸恶行哈，修行善法，堕恶趣者，以这个彼如来本愿的威力啊，令其现前啊，现前暂闻这个名号啊，从彼命中啊，凡生人趣啊，得正见精进哈。所以从这个三恶道命中再还生人去啊，得正见精进啊，善调易乐，便能舍家去于非家啊。如来法中受持学处，无有毁患，那么正见多闻啊，解甚深意，离真三慢，不谤正法，不为魔伴哈。见次的修行，诸菩萨行啊，速得圆满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顺导师的解释。这个业障轻的而善根深的哈，他在称念药师如来的圣号啊，那么以这个如来的慈悲愿力的加倍啊，而改恶向善，不致堕入恶趣。但是哈，有这个罪业太重哈，善根比较微劣哈，那么他在这一生呢，一直在思想上、行为上改不过来啊，不能舍诸恶行。刚刚的这个破思罗啦、哈鬼则啦，或是这个破正没有正见啦哈，这个不能舍这个恶行啊，也不能修行上啊，所以他当然不免要堕落这个恶趣。但是以这个药师如来的本愿威力啊，本愿威力，药师如来的本愿，令此罪恶众生啊，现前暂得听闻药师名号哦。所以他这个现前已可能就是在他已经堕入这个恶道之中哈，现前哈，那时候堕入恶道这个此罪恶众生啊，现前暂得听闻药师的名号，以此功德啊，就能从这个恶趣中啊，命中乃还生人趣，可谁这啊脱离这个恶趣，还生这个人趣。那么一样哈，他因为药师的加倍啊，这回受了教训啊，吃了大苦，痛定思痛啊，深深的觉得从前这个毁戒、破戒的破见的不是，而于正见的基础，继而精进的修行啊，善能调伏我们内心的意乐啊，使它合理啊，改过向善哈，因为浪子回头金不换哈，浪子回头金不换，因为确实体验到三恶道的可怕啊，深感佛德的崇高及其慈悲救济的恩德，所以他这个不再恋着世间啊，便能舍离家庭。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解释，我们不知道便能舍家哈，舍离家庭，去于非家哈啊，去于非家，非家就是出家了哈，便能舍离家庭，然后出家就对了哈。然后在如来的正法中啊，受持种种的学处啊，就是戒律，而且他这个恐惧戒慎啊，无有毁患啊。那而且啊，起正见啊，求多闻，结了迄今的甚深义理啊，远离这个真善慢哈啊，不在这个毁谤正法啊，不致堕入这个魔坑啊，而为魔的伴党。这样的见次的深进啊，后来修行诸菩萨的六度万恨啊，功德 便可以很迅速的得到圆满。那这一段文啊，这个导师的小结哈，这个对我们修学佛法的，尤其是我们现在末法的现在啊，显得更为重要啊哈。我们末法哈，所以犯了以上种种的过失啊，将堕落而无法自拔，那么就应该我们现身啊，这一生啊，我们要勤加的修习这个药师法门，称念药师的名号，那么祈求药师如来慈悲愿力的加倍，哦，使我们消除业障，改恶向善，啊，不要等到堕入三途受苦啊，回头来再来修行啊，这是一个小节哈。接下来我们这个要讲到嫉妒兼贪之报哈，嫉妒兼贪之报，刚刚是离这个我们的破斯罗的啦哈，或者是增上慢的哈，现在我们就是要离这个称念药师如来的名号，可以离这个嫉妒毁谤恶哈。复次慢速势力哈，若诸有情啊，兼贪嫉妒哈，自赞毁他啊，当堕入这个三恶道之中啊，三恶趣之中，无量千岁受诸巨苦，那么受巨苦矣啊，从彼命中来生人间啊，这个从三恶道来到人间啊，做牛马驼驴啊，横被鞭打，饥渴逼恼啊，又常负重，随路而行啊，或得为人啊，就算他身为人啊，身居下贱，做人奴婢，受他气意，很不自在啊。所以底下就是导师的这个嫉妒哈，就是这个不耐他容哈，不耐他容，就是讲台语叫未堪接别人比咱较好了，对啦，不耐他容。那么从兼贪的烦恼而生，由于嫉妒心，必然会自赞毁他啊。就好像见到的人啊，有钱有势啊，有声望，有地位，有学问，有能力，有道德，哦，一切都是比自己强啊，哦，不能忍受而起的这个嫉妒障碍，自赞毁他啊，自赞毁他啊，毁谤他人啊，不毁谤他人哦，就显不出自己的好处啊，压低别人，自己就长高了哈，其实是错误的哈啊。然而知道这个自赞毁他这个罪恶极重啊，将来要堕这个善恶趣中啊，经过无量千岁啊，受尽诸般的惨痛巨苦哈。那么这个自赞毁他啊，即从兼贪而产生的嫉妒，我想这个。这一段哈，有时候我们佛法，我就以这个现实的发生的事情来套句说，哎，这个嫉妒真的会是从兼贪烦恼而生的吗？哈，我来讲一个近代的这个发生的这个社会事件哈，啊，这个社会事件是这样，有一个律师哈，是也算是蛮有名的哈，那。他后来杀了人，后来他杀了人，杀了他的女朋友。那后来在监狱中，他是受到这个基督教的洗礼了。啊，后来他也出狱了，后来他就出来传道。啊，因为他是曾经当过律师嘛，他的口才也很好，所以他在。来现身来说法的时候，都讲得比较，很贴切哈。他就讲说，他一想一想哦，到底为什么会杀他的女朋友哈？其实他已经结婚了，啊，他不但有小三，还有小四哦， 啊啊，但是他的文笔很好了哈、啊。他说、啊：“我当初啊，这个在犯下这个杀人案的时候、啊，脑筋一片空白、啊。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导致我杀人？我想一想啊，哈、啊，我的心理的作用，他有想、啊。他说，用一种比喻，他说这个哈、啊，我啊，就好像一只蜘蛛啊，编织一个情网，好、啊。”那很多的猎物哦，很多的猎物，我是一个蜘蛛。那么虽然我已经吃饱了哈，但是这个蜘蛛网的猎物，我也不要让它离开。啊，这是在讲说他的贪，先讲他的贪。他其实已经结婚了，还有小三小四那么多的啊、女朋友，他是兼贪。那为什么他会杀了他的女朋友？因为这个女朋友说要他要离开他，那么离开他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他离开他要跟一个比他还更要有钱的，哦，这个是导致他心里的怒火一直上来，所以到最后失去理智而杀人，哦，所以他这样的描述啊，虽然他是在这个基督教，可是这个我们在佛法里面的心所就谈得很清楚啊。如果有早一点听闻到佛法，他就知道他的心理是跑到哪里去了啊。就是说我们嫉妒啊，就是由见贪的烦恼来开始啊而产生的嫉妒。那么其实这个嫉妒的心所，除了这个对方也不好，那我们自己心里也很苦，忧苦啊，嫉妒会让自己的心忧苦，哦，所以这样，嫉妒这个来毁谤他人哈，这个哈，不但这个地狱恶鬼中啊多受苦啊，就是他受了三恶，到了三恶道啊，就是受完了苦之后，还要从恶趣命中又来人间的时候，又要做牛马啊、骆驼啊、驴子啊等，又要常被人鞭打，忍受饥渴啊、逼囊，又要为人背重担呐、啊、哈，随路而行啊，啊那啊，就是啊，他身为人啊，也是身居下贱哈、啊，愚笨无能哈、啊。啊，一辈子这个做人的奴婢，受他驱役支配，自己做不了主，啊，因为这个得不到自由自在哈，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果报啊。他再来人间的时候就做牛马哈，啊，还要负重，还要被鞭打，那么做人也要做人奴隶哈，所以这个应顺导师一个结语哈。你自赞毁他啊，啊，把人家压低哈、啊，自称赞自己毁谤他人，就是想把自己高高在上，可是他的果报哈、啊，反而是这个什么，身居下贱啊，被人奴役哈、啊，这个我们要必须要知道啊，我们提早知道哈、啊，我们就不要往这一条路走哈、啊，这个啊。然后这一段经文哈，九十七页哈，若习人中哈，他在当人的时候啊，曾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啊，由此这个善因，自心今复意念哈，因为他过去生啊，又听闻到这个药师如来的名号啊，今哎想起来，今复意念。哦，来自心的皈依啊，那么以这个药师如来的神力，众苦解脱啊，诸根充力啊，智慧多闻，恒求圣法，那么常欲善法啊，永断魔捐哈、啊，破无明确哈、啊，解烦恼和啊，解脱一切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哈、啊，这个是经文啊，底下。我们来看这个啊，应顺导师的解释。 因为这些就是这些往昔存在人中的时候，他做错了，可是在人中时候听闻到药师如来的名号，因为宿世的善因啊，他这一生在这个当牛马驼骆驼这个女子的时候，我想起来了，这个我在当人的时候，我有曾经听闻到这个，我有念过佛呢，也听闻到佛的名号，所以生惭愧心然后自心皈依这个药师如来，恳求救济，恳求救济。是不是我们在有一些影片，你看连那个蟾蜍啊都会礼佛哈，还有些小狗啊、小猫啊，它都它的可能是那个宿世的这个善因啊，它还记得啊，它会看到佛像啊，它会礼佛哈，那么佛便以大威神力啊，这个慈悯护念，无论这个牛马畜生哈，是。这个当奴婢啊屈役的时候，那时候他的无边的痛苦完全得到解脱，这个是渐渐的转成为诸根充力，智慧多闻，知道恒求上，我们经文是恒求圣法啊，这里叫做恒求上圣的佛法啊，那么常常遇到善友，远离善知识。永远断除魔外的邪见，捐往破无明确。那个我早上还跟我们的这个义工讲到这个善友非常重要，远离恶知识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到监狱的时候，我也跟这个受刑人，我是跟他讲的这个秘诀啊。如果你真的很想改过，那这个善知识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跟善知识在一起的时候，你无形中你会被熏染，那你就因为你人一定要有朋友，所以你要从恶中要转离，你要有这个好朋友一直这样，那你什么时你慢慢就会脱离你那个以前的境界，所以这里也谈到你要常常遇到善友远离恶知识这个断除这个魔外的邪见捐网那么雀就是卵就是好像鸡在没有孵出的时候必在这个蛋壳里面所以鸡还没有孵出的时候是黑暗而不自由的，它这个是一个比喻啦，就是众生在无明烦恼的蒙蔽中愚痴暗昧不得解脱自在就像鸡在这个雀内这个都看不黑暗，什么都去有烦恼看不掉，所以破除无明称为破无明雀结这个经文叫结烦恼河那个险恶汹涌的烦恼河，这个烦恼河所以众生沉溺的地方沉溺处，所以我们就是到彼岸嘛，到彼岸要度过这个烦恼河。那么因为佛力的加持，进而使之枯竭，烦恼河枯竭了。无明与烦恼是滋润生死的泉源既破无明却结烦恼河，一切生老病死又被苦恼，当然也就解脱了。这个无明跟烦恼就是我们上前几节讲到我们两大烦恼嘛，一个就是见的烦恼，一个就是我们的爱的烦恼，贪爱的烦恼，这个是两大烦恼。这个已经是离这个嫉妒诽谤恶了，称念意念药师如来的名号有这样的利益。那我们接下来节讲这个离斗讼咒诅恶，斗讼咒诅恶。复次曼殊师利若诸有情好喜乖离，更相斗讼扰乱自他。那么以这个生与意 造作这个增长种种的恶业，哦哦，辗转成为不饶益的事啊，互相谋害啊，然后这个他的方式啊，第一个就是告召山林树种等神啊，啊，好，第一个，那第二个杀诸众生啊，取其血肉哈，祭祀药叉罗刹婆等啊，第三个书院人民作其形象啊，以恶咒术而咒诅之哈，啊，来接着第四个，厌灭古道，咒起尸鬼，令断彼命，啊，极坏其身。这个是因为离这个斗讼咒诅的恶哈，啊，离这个这些斗，啊，斗众生的斗争啊，争讼，啊，咒诅谋害啊，等种种不道德的行为，这个的根源在哪里呢？哦，道经啊，哈，咒诅啦，哦，争讼啊，哈，这个都是源自于嗔恨心啊，哦，就是源自于嗔恨心。那么也我们也可以因为药师如来的圣号而得到解除啊。那，哦，接下来底下我们的解释，就是说，药师佛的本愿啊。就是说若诸有情啊，因为他的这个嗔恨心比较重，那么彼此相处不能谋求和和谅解啊，没有办法和和了哈，也不没有办法谅解别人了哈，那么却好生是非啊，啊，欢喜这个互相乖角离间啊，就是就背离啊，挑拨离间啊，互相的挑拨离间，这个就是嗔恨心引起的啊，啊，以致更这个互相斗争、互相争讼啊。斗是斗殴啊，讼是争辩，讼就是做文字上的攻讦或诉诸法律啊，这样的结果哈，两败俱伤啊哈，两败俱伤。扰乱自己又扰乱 他人、啊，彼此都痛苦不堪啊，那么这个挑拨离间啊，又斗殴又这个争讼啊，这个导致人跟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啊，那么家庭的纠纷、社会的扰乱、国家与国家间这个不能和谐相处，引申国际间的战乱。这个印度导师说一个结语啊，哈，总之啊，我们人类啊不能和平，不能互相帮助哈，都是因为嗔恨烦恼的作祟啊，好喜乖离哈，哎，自他扰乱，这个扰乱自己又扰乱别人哈，那么以这个身与意三业造作增长种种恶业，啊。你害我，我也害你，哦，这个就是恶性的循环呢，辗转的报复啊，哈，啊，万冤冤相报啊，哈，冤冤相报，常在做一些不饶益众生的恶事，或者是公开，或者是暗地里，互相谋害。那这底下要解释这个方法了，哈。有利有势的哈，哦，就可以直接谋害对方。好，哦，那没有能力的要怎么办呢？另想秘密的邪恶办法。啊，第一个就是祷告山林树木啊，以及总木间的鬼神，啊，请他们来报复，啊，代替报复。啊，后来或者是杀牛羊鸡哈，杀众生啊，杀牛羊鸡哈。这个血肉祭祀药叉啊，药叉与罗刹婆等啊，药叉就是意义清洁哈，足轻轻茫茫啊，清洁行动极为迅速，有大勇力啊。罗刹婆就是意义报恶，这两者是恶鬼中的力量很大，所以祭祀他啊，祭祀这个鬼神，请他伤害敌方。这个药叉，我们在这个药师经的最后啊，会有十二药 插神浆啊，检验神咒啊。这个他后来这个药叉有些他是变成善的，而且后来十二药叉他因为听闻到药师法门，非常的欢喜，说啊，我从今以后啊就不再堕入这个鬼趣恶趣哈，所以他发愿护持这个我们修药师法门的人哈，这个是用杀牛羊鸡啊诸众生啊去来祭祀药叉啊，请他们去伤害对方，或者书写冤仇人的名字哈，写万修郎的名。中国又加上这个冤仇的，应该是冤仇人啊。你们这边的课本是不是中国又加上冤仇人的生辰八字哈？用草木作起形象，以恶毒的咒术而咒诅之哈，或者是把他的生辰八字写在，这个咒诅哈，或以这个艳媚古道相害，就像这个泥木匠啊，这个艳啊，艳这里有谈到，你请这个投资员哈，你对他不好，他就在这个屋梁或墙壁间暗藏这些刀剑、假人之类的东西哈，使这个主人居住不安，这个叫厌啊，讨厌的厌。那媚就是这近于中国所说的妖精。那么蛊道呢，就是集毒虫在一起啊，让这些毒虫自相残杀，到最后剩下一只啊，把它弄死，磨成这个粉末，然后偷偷的放入毒这个仇人的食物或衣物中。使他受毒自毙。另外还有咒起尸鬼啊，就是对这个死尸念咒啊，使这个尸首活动起来，给他刀枪，要他去断仇人的生命以及损害其身体哈。是这个是不是就是指这个僵尸哈？这个起这个咒术哈。这些都是嗔恨心出发了。嗔恨心出发要害人呢，害人不到，想出的邪术恶法都是不道德的。现代时代进步了，比较少有人用这些邪术害人，侠士海狼。可是人跟人的仇恨啊，仍然非常的深啊，而且相害的手段更为毒辣残酷啊。所以这个药师如来的慈悲救拔啊，慈悲救拔，世诸有情啊，这些的众生啊，如果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彼诸二世哈，皆不能害，悉不能害，一切辗转皆起慈悲的心哈，利益安乐，无损恼啊，跟嫌恨心。所以我们如果修药师如来法门，所以彼诸二世不能害呀、希望以后啊，我们这个没有个没有嫌恨心，个欢悦哈、那么于自所受生于喜足，不相互相的亲邻啊，互为劳役哈。就是说，我们受人毒害的时候，那么这个友情。就我们受，如果又被受毒害的友情，如果听闻到这个药师琉璃光的如来的名号，便可成这个药师如来的威力啊，以上种种的恶事啊，失去效力啊，不能再为害啊。这里就是指这个所谓邪不胜正了啊。邪神恶鬼，你不管有多大的力量，也不及佛的慈悲愿力啊！如果有人遭受污害啊，就叫人陷害，那么叫抓去关，被下级政府拘禁哈、只要这个最高当局的一道释放令啊，谁能不服、所以他就在讲说，我们称念药师如来圣号的功德力量最大哈。就是好比是最高当局的一道势力的， 就可以放出来了。那么底下导师就讲了哈，据佛法来说了哈，想要危害别人哈，是否能够得手，这个是一个问题啊。你啊，可是你真的被害，如果对方真的被害，我们真的被害到了，那么我们本身一定也有问题。我们被害的时候，我们也就是我们跟他有过去有结个冤，或者是我们的内心啊也是有问题的啦哈。这个是这个导师讲，他举例啊哈，就像佛那样哈，他的身心啊一点都没有丝毫的污染哈，净洁无瑕。那么再贫再阴哈，再强暴的魔力也不能损动佛的一毛。好，我们知道这个有人从高山，哎，好像提婆达多啊，还是用那个大石头从山上推下来，或者是用醉像啊，酒醉的像要去伤佛。那么到佛的之前，那个酒醉的像啊，就乖乖的啊跪在这个世尊的面前，还给世尊这个摸他的头啊，所以这个再强暴的魔力不能损动这个佛的衣帽。这个有做一个比喻啊，就是像我们身上皮肤有伤嘛，哈，有伤口，那么一点点的毒药都中毒了啊。可惜啊，我们的皮肤啊完整坚实啊，就不受影响。啊，世尊在世的时候，多少这个外道要陷害他，用毒药、恶咒、狂相、大使的，可是全部都没有效用。所以要不受危害，要减轻对方的毒焰，更要增强自己的力量啊，定力也好，慈悲的力量呀。而遇到种种逼恼魔害，更应该切实的受持药师法门啊，以药师如来的加倍力啊，增强自己内在的力量，以消解抗拒外来的魔力。好，那么所以如果得到药师如来的威力加持啊，不但一切恶事不能侵害啊，而一切嗔害恼人的毒意啊也都消解了哈，而且彼此间辗转能够和乐相处，都起慈悲心啊，而且能够互相啊增进种种的利益，大家得到安乐啊，彼此间啊不再存有这个损恼意跟嫌恨心啊，些大家都能够这个慈言相向啊，爱与相勉啊，各个欢愉啊，啊，所以对于自己所受的果报，即使在困难艰苦，也都能够安贫乐道，生喜足心啊，啊，不再互相侵害、互相亲邻和互助合作为劳役事哈。没到意思，这个我们来举一下这个印光大师的文章啊，他在讲啊，他说啊，这个世间上的人啊，有病啊，有这个危险灾难啊，不知道念佛修善啊，啊，而去求鬼神啊，啊。这个求鬼神啊，求鬼神，然后又要杀生祭鬼神啊，就刚刚我们那个杀生祭鬼神啊，他说啊，这个不知道人生啊，在世界上啊，世间上啊，凡是所有的境界跟因缘呢、啊，都是大部分啊，都是由于树叶啊，所以我们如果有病苦啊。其实啊，应该要念佛修善啊，然后呢，也是都要忏悔树叶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个逆境啊，不要怪别人，就说哎，因为哈，我过去的修了不好，我都无这个福德啊，忏悔树叶。那么夜宵这个病就夜宵啊，病就痊愈了。这个是治病的第一最主要的原因哈，这个业如果消，所以我们上次 也有讲过的哈，就是莲池大师讲的，就是说不要这个，咱唔通妄谈别人，这是咱过去原来做了不好。所以你看，你这个人如果病，病由什么来？一定是身体嘛。啊，你身体从哪里来？你的果报体从哪里来？也就是从业嘛。啊，你为什么会有业？哦，个人个人的业不一样嘛，是因为你的烦恼来。所以你要，当然病因缘我们要看医生，这个是这个是缘，可是它主要你要从这里下手。好，哦，他也说这个你念佛修善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前几节的净土法门，你常常念佛亲近佛，最能消除业障，这个是最根本的方法，也就是从这里下手。哦，所以说他说有些人不了解了哈，说，哎，你求鬼神，可是鬼神还是在业海之中呢，那他能如何能够帮你消除你的这个业障啊？他自己都在业里面呢，就像就算你是大威力的正神啊，他跟这个佛来比哈，他这个印光大师做一个比喻啊，好像萤火虫的光跟这个日光比，哇，这差一下子，哦，所以你不求不念佛不求佛，你要求鬼神，那就啊，其实是错误的，就是我们讲到的。所以这个我们遇到这个被损恼啊，这个被这个欺凌啊，哦，我们如果能够常常这个念佛啊，哦，念佛修善，那我们这个就能够啊，能够这个一切辗转皆起慈心啊，利益安乐哈。那么我们上面所离的四种恶哈，第一个就是贪心呐啊，坚定秉持啊，不行布施；第二个就是从慢心出发啊，毁谤三宝啊；第三个从嫉妒心出发，自忏悔他。第四个从嗔恨心出发啊，斗讼咒诅，好，斗讼咒诅。其实这四种心是在菩萨界里面就是重罪啊，哈，四重罪，四重罪啊，哈。所以在大乘中，这个罪恶很大了啊，比这个杀盗等根本大戒并无差别哈。啊，他的举例啊，这个圣曼夫人经呐，哈，啊，梵王经呐，菩萨璎珞经呐，瑜伽菩萨经都特别的提出啊，这种四恶就是啊，菩萨的婆罗夷罪啊，就是这个违反大圣的戒律。啊，结论啊，这四种罪恶啊，我们如果不能消除，就不能行菩萨道。啊，人类如果不能减轻此种罪恶，那么世界的和平呢，啊，永远是没有希望的。啊，这个是印顺导师讲，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来消我们的宿业，啊，这个遏制这个疯狂的斗争啊，这个是我们的愿望啊，建设和平大同的理想世界，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修持药师净土。发扬药师法门的需要啊，啊，这个是离四种恶啊，离四种恶。来接着我们就这个来往这个四种德善，德善四种益处，它有层次哈，啊，往生净土啊，或者是上升天国，或者是这个。得生人间，还是转女成人，是有四种益处。那我们今天先讲往生净土的益处啊，往生净土的益处。复次这个曼殊室利哈，若有四众细窘哈，必除你乌波所迦乌波斯迦及。于尽信的善男子善女人能 有能受持八分斋戒哈，或经一年，或复三月啊，受持学术学处啊，以这个善根呢、啊，以这个善根为他的资粮哈，啊，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那么听闻正法啊，所以他以这个八关斋为他的资粮，那么他愿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那听闻正法，啊，但是还没决定，哈，还没决定，啊。现在就是说，今天最后这个可能要讲这个八关斋，他为什么能够做这个资粮，啊，资粮。那我们这个阿弥陀经也说，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啊，那。今天先讲这个药师佛里面药师经里面的这个八关斋哈，八关斋。那么先讲这个四众弟子啊，毗除毗除尼哈，毗除就是比丘，毗除尼就是比丘尼，为出家的男女二众啊，乌婆所家哈，优婆塞啊，优婆乌婆斯家啊，优婆夷啊，是。在家的男女二众啊，这个在家的二众的名称呢、啊，意义为近士男啊，近士女，因为他们都已经信奉三宝，已经皈依三宝了啊，所以叫做近士男、近士女，而且啊，受了五戒了，五戒，啊，清净佛法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四众弟子啊，哈、啊，优婆塞、优婆夷啊。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个是四众弟子啊。那有信佛法而没有受三皈五戒的哈，啊的这个净信善男子、善女人呐、啊，这些佛弟子都能受持八分斋戒啊，八分斋戒。啊，我想这个就把这个八分斋戒啊。我想想，先把这个八分斋戒六斋日哈，六斋日我先把这个六斋日的这个缘由啊讲给大家听了、啊、哈。我看一下时间，这个六斋日哈，就是八农历的八号、十四、十五哈，还有二三、二九、三十。这个六天，这个是有一个典故啦。为什么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说，为什么会是在六斋日？为什么会讲六斋日？要分两个。第一个就是在那一天啊，诸鬼神的势力比较大，哦，就是传说里面哈、哦，这六天啊，这个鬼神的力量很大。所以你在那边在六天六斋日啊，修持八关斋戒，卡比奥斯乌啦哈，啊，这是一个典故，就是说那个鬼神父啊哈、哦，鬼神的老伯啊，他就是这个常常用这个在这个六斋日啊割他自己的肉啊，他的血，那么丢到火中去祭祀。啊，的底火中拜拜的，啊，经过了十二岁哈，他有个十二年之后啊，天王就下来了。天王下来说：“哎，你到底有什么愿望啊？啊，你这么都用这个血跟肉啊祭祀在火中，你到底有什么所求？”伊讲：“哎，我想要得子哈，没有想要有后生啦。”嗯，伊讲。天王就讲骂啊啦，吼！伊讲，吼，我看仙人法吼，仙人法吼，人咧祭祀吼，那么用清净的物件，吼，那么是用迄个鲜花、香果、哦香，啊，干那你用这个肉甲血咧祭天，你用这种恶事啊，哦，你这也毋是清净法，哦，还是讲安尼吼。以后啊，你生的儿子啊，都会什么啊？吃肉喝血，所以那个时间那个传说就是 他会生出的八个龟子哈，都是第六在日以他的势力比较大啊，所以我们人就是在以前的传说，就是你在六在日你要受持八关斋戒哈，特别远离恶事啊哈，恶事。搁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呢？是《天王经》里面讲到的，讲诸天呐、啊，诸天啊、他常常会在六斋日啊，这个到人间。所以他诸天他来人间，看到这个人间的人啊，这个不孝顺啊，啊而且怎么样不孝顺，又没有持戒啊，阿波乞丐啊，也不布施。我一看到的就艰苦，讲都去你啊，禀报第四天，就艰苦。为什么他会很痛苦呢？因为这些人间的人啊，不孝顺啊，不持戒，不布施，啊，这种去三恶道去啊。那我这个天界的人越天众越来越少啊，他就做苦恼哎。啊，如果他在六斋日，啊，就看到说，哎，这个人间的人都孝顺哈、哦，又持戒又布施，啊，伊就欢喜，讲安尼哈，以后哈，我的天众愈来愈多，哈、哦，阿修罗愈来愈少，嗯，伊爱也欢喜，所以那时候大智度论有讲到一句话，就哎，你们哈、哦，如果这个持戒哈、哦、布施哈、哦，持戒布施。啊，孝顺啊，以后你的功德就像我啊，同款哈。啊，佛听到这一句啊，讲，哎，第四天你袂使安尼讲，哦，伊讲你想当袂，你开始讲，这个孝顺持戒布施的功德像你，你哈、哦、第四天你三衰啊袂，三毒啊袂消呢，贪嗔痴三毒没有消。啊，你如果福报享尽的五衰现前，哦，五衰，各位知道吗？哦，就是那个本来那个衣服很干净，会沾染到这尘埃嘛，哦，而是他的这个花冠会腋下会流汗嘛，哦，还有什么？腋下会流汗，还有是不热本坐，他这个他个第四天的那个他坐不住哈、哦，啊，另外就是第五种。第四种是常有臭气呀、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他的天衣会染到尘埃，第二他的花冠会枯萎啊，他的腋下会出汗，啊，第四个是常有臭气，啊，第五个就是不热本座，解不掉啊，因为后不被相亲啊，讲你应该想说这个持戒布施哈、哦，孝顺父母，将来要成像功德像佛一样哈、哦，这个是。这个八分斋戒，所以他到后来到大智度论，他就说啊，其实哈，这个是随顺世俗的所说了。其实佛法哈、哦，日日是好日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受八关斋戒啊、哦，日日是好日。所以我哈、哦，下一年度可能我八关斋戒会把它调到这个每个月的。现在已经拟定了，现在可能是第一个礼拜了，每个月的第一个。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八分斋戒的这个由来哈、哦，由来。那我想在最后的时间哈、哦，我们把因为这个戒律哈、哦，我们把这个戒律的优五戒哈、哦、的优缺点，我们稍微讲一下。我先讲哈、哦，这个有些人呢、啊、哈、哦，这个其实在经典里面有一个三信论哈、哦，什么叫做三信论的？这个就是说以前的论是在讲说，善恶嘛，善恶、哦，这个是两个信，第一个是无忌。有一些人呢，他就讲说。嘿，我拢持八关斋戒遐久啊，我哪会拢感觉安尼无啥物果报哈？有些人他会常常修行到一半啊，他自己啊，就自己迷惘了。这里哈、啊，其实在《大智度论》啊里面有谈到， 有几种情形会出现无忌呢？无忌就是讲啊，无善无恶啊，你看你那持戒怎么会无善无恶呢？它有几这个情形呢、啊？第一个就是劣心，你的心不是很真切。好，例如讲，比如讲，这个人从这个几次洗啊，哈，他就是吃不无杀生啊，他就没有杀生了，他就没有杀生。可是他的心没有真正想到这个不杀生他的真正的好处啊、哦，对众生的利益啊、哦，那个心不一样嘛，哈、哦。所以他会出现无忌啊，就是无善无恶的情形哦，哈、哦，伊的心都唔是真真切的哈、哦，我只是不杀生尔嘛，哈、哦。另外一种就是讲，家己心内想讲，我不爱杀生，安尼尔，哈、哦。那你没有从这个施啊、受戒啊，啊，那你自己也没有发这个真正的这个心啊，我从此后不杀生啊，不要恼害众生，所以这他也会出现无忌哈、哦，也会出现无忌哦。所以你有当时爱修行啊，你袂使阁怪讲，我开始拢安尼感觉无啥迄个吼，乞丐布施啊，都没有什么啊，没有很这个跟你的心有关系啦。哦，一样的，你念佛，你讲奇怪，人念佛会看到佛啊，我开始念拢感觉无，这袂使怪佛法。这是怪你家己无用心嘛？吼、哦，你家己无用心。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杀盗淫妄哈、哦、啊，杀盗淫妄的优缺点哈，好、哦，优缺点。那么我们如果持这个持，所以因为为什么说这个八关斋戒会累积这些这个福德因缘，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个不杀生啊，我们持这个行这个慈悲的三昧哈，那怎样讲？我们不杀众生啊，他们就不会受到伤害，也不会感到这个恐惧，这个是这样来的呢。啊，祈福无量，所以你这个有福德啊，那么将来你这个行持三昧啊，水火也不能害你啊，刀兵不伤啊，就是好像佛的圆满境界，他就是行这个慈善昧，哦，一切恶毒都不能中哈、哦。另外一个比较世俗的，你持戒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不杀生嘛，你持戒之人，啊，你家己一个人行，单行的独游，要行去倒就行去倒，哦，无所畏惧。啊，你若常常杀生的人，你也会惊人害你呢。你爱有边有保镖啊，哦，按保镖。哦，无所畏惧，哦，那么这个是他的优点。那么短命呢？短命就是他的缺点，哦，所以你杀生将来一定是会有短命的果报。那么众生看到你也非常的讨厌哈、哦，而且常常有这个噩梦啊，会常常做噩梦哈、哦。你看一些杀人犯哈、哦，他呢也抓一关也先等暗时拢做噩梦。常有噩梦，那么命中的时候，恐惊吓致死哈，致死哈、哦。这个是这个杀戒的优缺点哈、哦。那么盗戒哈，盗戒哈，盗戒就是盗他物哈、哦。所以说你，比如说你偷人家的东西啊，你自己享用啊。哦，可是你偷别人的东西，有时候偷来又给你的家属享用，啊、哦，我拎处理的狼烟，哈、哦。可是啊，受罪的是你啊，不是亲属，啊、哦，你死后也当堕地狱，啊、这个是这样，啊、哦。而且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到的说，你这个盗罪很讨厌呢，你其他的国家，可能每一个国度它的刑法不一样，哈、哦。哦，伊其他的国家可能无得个迄个妄语，还是啥物罪无处罚。可是你这个偷盗罪啊，你每一个国家都是处罚这个偷盗，所以就是偷盗。啊、哦，那这个偷盗啊，你会种这个贫穷的因缘。啊、哦， 所以我这里特别看到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说你拖到哈，你下辈子当人的时候啊，啊，就算你勤苦的哦，你也做探亲，你熬细人啊哈，做辛苦的这个赚钱，可是呢，五家共有这大概拢知，哈、哦，五家共有就是一类啊，国王啊、政府啊、国家啦、啊、哈啊、盗贼、水火，还有不孝子。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我比较讶异的，是说你哈、哦、五家共有，你上辈子、做小偷啊，你这一辈子哦勤苦的求财，那你把你的财产呢、哦、埋在地下哈、哦，你给他五家共有，给他无音，你藏在地底下也会丢，也会遗失，你也找不到。哦，这个就是大智度论这个，哎，我也看到比较特殊哦，连你自己埋在底下都会遗失啊哈。哦这个是道界，那么这个淫界啊，就是这个是主要这里是邪淫，那么八关斋戒是不淫哈、哦、不淫，这个我们讲它的缺点哈、哦，就是说你邪淫戒呀、啊，这个虽然是很，它会导致的情形就是夫啊然后。这个老公跟老婆夫妇啊，一定不会和睦相处的了哈。好、哦，那我们再讲这个下辈子了哈、哦。下辈子哈、哦，如果以下辈子的时候，你在当人的时候，你是女人的话，你就是很多人共事一个丈夫。啊，如果你是男，下辈子在当男子的时候，你的太太啊已经不贞洁哈、哦。在现身来说，你这个。这个邪淫罪啊，你会财产上会渐渐的会消失哈，啊，而且常常会被人怀疑，这个是这今生的，他会有这样的恶处。哦，那另外就是这个妄语戒哈，妄语戒哈，有时候都是不但是骗别人啊，也骗自己，自己欺骗自己哈，妄语戒，啊，哦，所以。如果我们想说，如果你不妄语的话，有什么好处哈？这个你不妄语，这个实在的其心端正啊，那你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说，你其心端正的话，你可以避免种种的苦难啊。你不相信哈？所以大智度论做一个比喻啊，他说、啊。那亲像讲吼，伫个丛林内底，激情丛林内底啊，啊，不如讲激情哦，你做者茶还是讲激情内底，你要甲木头吼、哦，要甲拖出来，要拖出来。如果这块茶是弯弯翘翘，足歹拖出来。可是你的这块茶是直的，拖会得出来。以这大智度论的比喻足好诶，就讲、是，就简单讲，直心是道场。你要往解脱的道路，你的心要端正了、啊。你要解脱，较好解脱，伊就是用这样的比喻哈，起心端正。所以不妄语，这个实语的这个好处。那妄语呢，这个会怎么样？口气会臭哈，这个。常常讲谎话的哈，而且啊，你就算你讲实在话，别人也不相信呐、啊。你妄语讲习惯了、啊，以后你真的要讲实话，别人也不相信哈、啊。那下辈子呢？你如果常作为人啊，常被毁谤啊，哦，毁谤哈、啊。那或者是你会当堕地狱哦，很，我是把他很多的比喻啦，我是二三十种，我是把这个大家。因为已经讲到这个八关斋戒哈，他这个他为什么会累积？这个你要往这个东方净土的累积这个资粮哦，这个是。那么道界，其实你要看一下这个大智度论，古代的人哈啊，其实都差不多哈，他们在讲这个我们人的这个会犯的过错啊些啊，那酒呢，我们。今天就讲到酒戒哈，五戒。那么我们喝酒呢，能够令人那个心动 放逸啊，这个就令啊放逸啊。但是他人家讲说你这个喝酒啊，你不是像我们这现在天气很冷啊，喝一些酒是他确实可以破我们的冷啊，对我们身体啊这个血液循环有好处。可是这个可能要少量，可以让我们的心欢喜。可是这个是它的优点，但是它的缺点是很多，因为酒很难控制哈。酒喝了哈，就是它这里我稍微讲一个几个情形哈。这个你酒喝多了啊，也会重于色情色的色跟放逸，这个是跑不掉的。你酒你那个很难控制啊哈，而且会中你这个狂痴的因缘，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也会覆没你的智慧，而且啊酒喝多了不进沙门哈，这里大智度论就说，你酒啉的未尊重出家人啊，而且你常常喝酒哈，这个事业会败哦，会败。而且所以后来喝酒喝过头了，到最后都是会败的哈。另外啊，他就是不应嗔，不应该生气而生气哈。作者就是酒喝了就这个伤人啊，这个就是因为酒气在，不应嗔而嗔，不应笑而笑啊，最要做这一个结语。这个不因笑而笑，诶，奇怪，喝酒怎么会不因笑而笑？这我讲一个最后一个，我们这个上课讲一个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那时候从这个刑事侦查科啊毕业之后，那我们那一届就是很稀有的，全台湾省一毕业就当刑警，那时候正刚好最缺这个刑警啊，所以大家一毕业就当刑警，这个是一个很高难度的，你知道吗？你一刚这个一毕业就进入这个复杂的社会，这个是压力蛮重的，也很容易迷失啊。那我有一个同学啊，他就是被分发到这个万华，万华就是最繁华的地方，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万华啊，这个啊阿公店比较多嘛啊，他就是迷失的，因为他常常必须要应酬哈，可能要应付种种的县民还是怎么样。啊，那时候我们刚毕业，我们都有互相联络。我常常去的时候，他就是什么，不因笑而笑。奇怪，他在高兴什么？我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不因笑而笑。这没有好笑，他笑成那个样子。我说这个人危险了。我说这个人，因为如果我那时候还不懂佛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已经违反这个常态了，漏极而生悲，这被出歹极啊！我是觉得他快要出事情了，那我也不晓得他会出什么事情。过没多久，传说他死掉了，他怎么死掉呢？他就是常常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再洗这个喝完酒去洗澡，洗澡之后啊，这个睡着了。睡着了，我们那个像我们这个冬天，它这个一氧化碳是没有臭味的，它就在洗澡洗洗，那个水一直漏，那个一氧化碳，就死掉了。这个年轻轻轻的，所以我们中古代的这个佛法里面啊，这个在我们这个论里面有一些讲到，不因笑而笑，所以我以这个古代，然后以这个现代这个发生的事情，然后跟大家做分享哈。这个确实我们必须要这个注意这个饮酒戒这个的这过失啊，过失啊，饮酒的过失啊。今天就大概从这个 德善哈，就是从我们这个受持八分斋戒啊，我稍微把这个戒条它的优缺点，其实大智度论是很多种啊，那我是举几个比较大家我觉得比较特殊的哈，讲给大家听。那我们必须要就是说这个这个八戒哈，有人讲说，那为什么这个戒律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是正见为首？一起不赶快呢？正见当然是为首，可是戒律哈，它在法的次第里面，它是那仅仅恭喜拖卡啦，得基呀，这个戒律啊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阿弥陀佛，我们大家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